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哎，我是小陆家。
哎，你越变越小了啊，怎么变小陆家了？
对对，小弟兄。
那好，感谢主啊，生命越长越大，这个地位越变越小，这是好现象。
圣经的传统嘛，要回转成小孩似的样子。
我知道陆家很忙啊，但是以后希望多一点时间能够上来。其实今天呢，把您找上来有好几重的原因啊。一方面是因为我最近跟这个西蒙弟兄啊，一个月在做一次有关于罗马书的节目。
是。
但西蒙最近很忙，你知道他忙什么？他娶媳妇儿去了。
大喜的信息。
不知道娶的顺利不顺利啊，将来再把他找回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罗马书这些问题呢，总是和实际生活有关。那你的年纪和西蒙也差不多，
对，
所以呢就今天请您来，因为我们在网上呢最近有两个留言啊，这两个留言我相信是有一定关系的。
哪两个？
我先把一个公开的留言大致的内容讲一讲。
好，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真心想要不犯罪，
那是大实话。
对，这是一句很清楚的话，单单讲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猜想到他心里的痛苦。哎，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只是有时啊，在经过一番挣扎后还是猛然间先犯罪了，犯罪后才又后悔起来。哎，你觉得他写的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
应该是，
他写的非常生动。
对，
经过一番挣扎后，就是你说信主了跟没有信主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犯罪不是越犯越麻木，反而怎么样啊？
越犯越挣扎。
对，在经过一番挣扎，好不容易才过了几天平静日子，哗啦又跌进去了。
会，有时候中午正在挣扎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一个事儿来了，暂时都忘记了，等到一晚上一闲下来，又来了，又不行了，可能又碰上什么人，碰上什么事儿，随时随地都会冒出来。
对，他说猛然间先犯罪了，对不对？所以他写的是很清楚。那犯罪之后会不会后悔呢？才又后悔起来，
捶胸啊，祷告啊，甚至还会掉几滴眼泪都说不定。
他这个挣扎呢，一直会越来越深的挣扎，后悔也是越来越深的后悔。那只有一种人会这样做，就是他心里面受到责备啊。尤其你信主之后，
对，
你这个东西啊，就是让你日子很难过。
没错，常常良心受到控告。
对
啊，这是传统的讲法。
对，现在的问题，尤其在美国这样的文化，像世界村的文化啊，网络文化之下，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大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态度了。你和一个很多的大学生啊，或者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谈起来，他们根本就没挣扎。
没挣扎，因为对方也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做？我不做反而吃亏呢？有这种想法。我不做还反而显得太异类了，反而融不进大家庭。
这在美国的高中里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还在念书呢，就有非常非常高的比例，他们都已经和这个男男女女上床睡觉去了。你没这样做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在同学之间有压力啊，
对，
人家会笑你。这是整个好莱坞的文化，已经过去30年40年都是这个样子了。
原本是一件错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往往都已经变成是对的，
对嘛？圣经就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以暗为明，以明为暗。可是呢，这个听众朋友单单他留言，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事情呢？我深信他的年纪也不是很大，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因为包括我自己，我虽然已经50几了，哎，人家可能认为只有20几，但是其实我是50几。连我在这个环境长大，长到中年， 已经快要进入老年了，我们都已经是在这样的文化底下。可是你看这留言的这一位，他仍然有一个很清楚的良心的责备，也很清楚的定义，知道那个是犯罪，这个是挣扎，他不把后悔当成一件可笑的事情。
没错。
哎，所以单单能够把这个言留下来，就证明了我们人呐、实在不是只是从猴子进化来的，然后加了一些社会规范，不是这样子。哎，我们得继续讲下去，怎么这么会扯啊？人家留个言，我在乱扯。他说他这样的恶性循环啊，就是说经过挣扎，猛然犯罪，犯罪又再后悔，而且显然是越来越深。这样叫做恶性循环，就像吸毒者一样。那他讲说像吸毒者一样，我在猜他的问题大概不是吸毒。
那是，但是他行的讲的非常的具体。
对，
吸毒前怎么样，毒瘾发作的时候怎么样，毒瘾过后的时候又怎么样
啊？哈，他说我相信吸毒者本人也深切知道毒品的危害性，只是当毒瘾发作时，他在经过苦苦的思想挣扎之后，还是又失去理智，如饥饿般吸起毒来，那毒瘾过后又痛苦流涕后悔起来很多吸毒的人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会开始吸毒同学都讲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不对？吸毒之后第一次蛮好玩的，他们说吸毒啊，第一次的瘾特别清楚，特别搞，特别舒服，然后他就让你去搞第二次，可你第二次就不如第一次。逐渐逐渐你就会再去找下一个更有这个
更刺激更舒服的，
更刺激更舒服的。那我觉得我在罪的试探中就像吸毒者这个例子一样，我真的很痛苦。
是这种痛苦我曾经也有过。
你曾经也有过啊？那好，那现在来啦，你既然说你曾经也有过，表示你现在没有啦。
那也不一定啊。
那你就要开始答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求过主，告诉主我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罪。你看吧，经过这些的失败之后，他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的第一步，就是我没有能力胜过罪。
那的确是啊。
对啊，你说这个听众朋友，我要再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罪是什么？他定义非常清楚，这个罪在我身上有权柄有势力，
他自己没办法胜过。
哎，我一再的打败仗，为了这件事情我来到主的面前，我告诉主我说我没有能力胜过罪。那保罗为什么会写罗马书？就是在这些的事情上有深切的体会。
没错。
现在大部分的人他忙的要死，他管你这些东西干什么，或者他寻乐子就去了，是不是？
是啊，继续去吸毒去了。
那我希望他自己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尽管他一再的失败，从他所说的这一切已经证实他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是一定要知道的。
对，
要不然你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罪呢一直胜过我，我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他，求主帮我胜过罪。
他其实已经有答案，他知道主能帮助他。
对，第一句话讲得很清楚，我告诉主我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罪，第二句话稍微有一点问题，求主帮我胜过罪第一句话你完全可以几乎摆到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几章第几节你都可以写出来了。第二句话就不太对，你同意不同意？
求主帮我胜过罪。
对，这句话要是要让你改的话，你会改哪一个字？
改哪个字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改。
这个求主帮我胜过罪这句话呢，在圣经里面不太这么讲。你如果改一个字，其实我是改第一个字，靠主帮我胜过罪。
是啊，
求主帮我胜过罪和靠主帮我胜过罪有什么不一样？
求主的话就是说你还要等主耶稣点头了我才能够胜过罪，那靠主的话主就已经有早就已经心意，他是一直帮助我的
或者说呢，求主帮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罪里面挣扎，主给我一个超然的力量，给我一个特别的帮助，对不对？把我从这罪里面捞出来，这叫做求主。靠主呢，就是说我已经有主了，然后主已经给我一个方法，我就是还没摸到那个诀窍。对不
对？
对，
这个诀窍是什么？
这个诀窍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打的。
如果我有的话，应该是可以常常的胜过罪。
对， 对对，使我能成为遵行他旨意的人。你看这个弟兄真的是非常好，他知道你如果在罪里边，你就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
对，他那个目标也找得很清楚。
对，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不犯罪，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
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如果神已经拯救了我们，又要我们在世界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为什么又在这个挣扎里面不断的掉进去，不断的出不来呢？就像圣经里面他那个爸爸讲他儿子得肩癫病的，他说屡次跌在水里，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火里，
哎，真是苦啊，对不对？求你怜悯我的孩子。嗯，只是我一直以来我的光景没有好转，信主后我还是不由自主的犯罪，怎么办？
我们就跟着蒙哥读罗马书了。
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先再把另外一个留言也连在一起。另外一个留言，这个可能是一位姐妹吧，我在猜，她心很细，她没有把这个留言留在公开啊，她留在
悄
悄
话
啊，因为她怕会不会不合适啊。因为这个答案可能讲的问题比较严重一点，但是我深信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前面留言这个肯定是一位弟兄啊，那后面这一位留言他是这么说的，很短，我就很快把它念一遍。他说：“蒙哥你好，我们该如何教导青少年在这青少年成长期面对因生理上的需求而产生自淫的行为，就是说自慰的行为啊？”自淫有的叫手淫，自淫与脑海里隐而未现淫念的罪，作为家长与青年导师该如何根据圣经劝导他们，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这也是普遍青少年都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十之八九前面那位弟兄所留的言了，他的问题恐怕也是这一类的问题。
那是啊，亚当的后裔一般来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很实实在在的说了，不管你是15岁还是35岁还是55岁，应该说这个肉体的情欲是始终的跟着我们。
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怎么样麻烦，在这个世代里面还格外的麻烦。哎，我们可能需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讲。那当然，听众朋友可能大概已经知道了。哎，我们今天这一个节目是做不完的哈。
是。
先开头一下，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说。他说要怎么样辅导青少年在成长期发育期啊，面对生理上的需要而产生的种种啊自淫的行为，或者他脑子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淫念的罪啊。
是，
那这个绝对是在末世的时候泛滥成灾的一个问题，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啊。你要是请你找一个罪魁祸首啊，除了撒旦罪恶之外，你会找哪一个罪魁祸首啊？归功在谁的身上？
归功在网络的身上。
没错，传播媒介。
对，
从前呢，这个我们在很久以前讲创世纪已经说了，当时人要造一座塔，塔顶可以通天，这个通天的塔顶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那手机的这个电塔一样，是吧？塔顶可以通天啊，传扬我们自己的名。耶和华下来观看啊，那个时候才挪亚才从方舟里面出来，耶和华就下了一个决定啊，就变乱天下人的语音，他们因为言语不通就停工，就向四方分散。
没错，
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说了，哎，你看神说他们要做成这件事情，这以后事情没有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要来去变乱他们的语音。对，人就说，哎呀，你看神嫉妒，是不是？神不要人有科学成就。其实啊，因为语言的隔绝，文化就遭到隔绝，文化与文化之间不能沟通，立刻使哪一件事情的繁衍慢了下来。哎，对，
罪的繁衍，
罪的繁衍立刻被慢下来。
对
啊，我们现在说科技进步，对不对？通讯发达，你语言啊，有大家都能够流通，这是好事。哎，固然是好事，这好事，好事一出来，再加上传播媒介，第一个大大流通的事情，不是美国的伦理道德，中国的忠孝仁义，互相交流，而是什么呢？
淫乱的思想遍布全地全球。
对对对，啊，你就看出来当初为什么神要 变乱天下人的语音。
最早上网啊，只是一些文字，你就能看见一些文字上一些骂脏话啊，就开始出现在各个网页上。然后呢，不同的国家就开始学这样的语言，渐渐渐的语言加上图片，等到现在这个网速越来越快的时候，那这些视频不堪入目的也就泛滥成灾了。
是啊，是啊，我记得有一个统计是说，网上有四分之一的搜寻是跟色情有关系的。有10%几的网站是色情网站，这么严重啊？
嗯，
因为到处都是性泛滥啊。那这东西除了让我们能够看见当初神的智慧啊，他借着语音的变乱防止罪恶在地上的蔓延之外呢，我们尤其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第二个听众朋友所留的，他不但蔓延，而且是蔓延的程度与这个年纪啊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
没错，
以前大学生在校园里面乱搞呢你拿他没办法，现在已经是中学生甚至小学生
甚至小学生都有了。
对，那我相信任何一个弟兄啊你都可以做见证，有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忘不了的事情，是不是？现在很多人要去看世博，哦，这个世博多好看多好看。哎，我小的时候也看过什么世界博览会，但那个多世界我就不知道了，对吧？哎，我来美国30年，当然有的美国的什么名山大川呢也曾经去游玩一下，哎，都忘了
都忘了
都忘了啊！甚至我太太对我多好我都忘了啊！我妈多疼我我也忘了，有的事儿不会忘。就是你小的时候你第一次接触色情的东西不忘了，
是
一辈子不忘，
那时候的刺激，
对那个东西你无论年纪多小，除非你是牙牙学语，你只要一接触到一碰到你一辈子不忘。
对
啊，那现在你说这个网络啊，当然刚才你也说了，刚才起先网速慢一点不过是一些文字，现在什么都有，但就算什么都有它还不是立体的，对不对？你这个淫乱这类东西是身体的罪啊，你怎么眼睛看一看呢？你甚至都还没动手怎么就会在心里面这么根深蒂固？所以啊有人就讲了，这是一句绝对的内行话啊。
是，
他就说，我以前好像跟小贝做节目的时候讲过这个东西。啊，有一个专家，他就问人家说，你知道人体上最大的性器官是什么？这句话有点难听啊。
脑子。
对。
脑子不停
地想。脑子，这东西一进去它出不来。而且他们有人在做，你现在很多人引这个数据。尤其在14岁以前，你绝对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不要让你的孩子接触这类的东西。
嗯，
14岁以前，但是我相信这个18岁以前，18岁以前就很难了，你让孩子，男孩子完全不去，对不对？除非你把他关在家里。
对，只要上学了他就很容易接触到。现在连广告电视上都有一些这个倾向。
很麻烦，你中国的网络比美国的网络更糟糕，中国的报纸比美国的报纸更严重，从开头就是这样。你先把网络打开，在美国的正派的网络上面啊，不管是 MSN 啊或者是什么，你看不见这些东西的。中国是哪一个网页你只要往下一扯呢，就什么美女图都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打擦边球了。国家可能明令禁止一些东西，但是他会把它写的委婉一点啊，写的旁敲侧击一点，但是总是会放一些小的诱惑性的文字或者图片在那边。
啊，那美国的新闻媒体，我到了美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美国人在报纸啊什么还是很正派，甚至直到现在，一个正经的报纸，它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它没有什么黄色言情小说。
中国可能黄色倒不见得，但是呢特别是娱乐啊影视板块啊，那些暴露的
不得了的事情啊，对啊，它马上就都在上头了。因为我小的时候看的报纸，它只要有商业广告里面就有一些不堪入目的广告词，
对，
报纸都让它登的。美国这边比较保守，这方面真的还是比较保守。那中国人到美国办报纸，你看我在休斯顿30年，从前没这么多报纸，等到报纸多起来之后，哎，你很快就看见，这来美国应该都是 受过教育的，是不是？你要不然你就是自己工作很努力到这边来打工的，还是一样、一样的传统。很快报纸上就有黄色小说出来，很快报纸上就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啊，什么什么都出来。当然不是每一份报纸都是这样，我们还是有几份相当正派的报纸。但是哎，我想听众朋友，你只要在、中国城拿过报，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是很讨厌的，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很污秽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不太去面对。哎，这个话扯远了。对家长来说，我们还没讲到个人啊，对家长来说，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不要让小孩子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年纪小他接触到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一旦进到他的脑海里边，你什么钳子都拔不出来。
对，这个淫乱的罪必定裂目，裂目这个孩子的心。
对，还不如说是盘踞他的心，因为他在里面像根一样一下子就扎到他里边，而且会不断的去扩张，不断的去长啊。孩子拿他没办法，老师拿他也没办法，这是一件非常要命的事情啊。那当一个孩子活在这样境况的时候，他一辈子长大脱不了这个阴影。男孩子年纪要是很小啊，尤其从前有时候男女分校啊，念和尚学校，哎，当他开始念到高中，念到大学，接触到女孩子的时候呢，他对女孩子整个的想象就是这件事情，他没有别的东西，他也不认识你这个人啊，他对你所有的兴趣总是在这个焦点上。
现在年代不一样，没有和尚学校了。
是啊，现在问题反过来了，不是隔绝，而是太早太多，孩子很小就被暴露到这一些的污染里面，因此很多的男孩子心不干净，他没办法把女孩子当成一个人跟他交朋友，而不沾染这一类的事情、没办法了。
是
这个东西造成很多的性暴力，夫妻不和、为什么会这样？追根究底，往往这个男孩子小的时候心里给搞脏了。
是，
因此他对于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个很成熟的态度，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对，
这一类的罪通通牵涉到另外一个人。你对一个人他的定义是什么？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定义是什么？有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很会讲啊，他就说啊，一个人走迷路了，在山上遇见森林大火，
是
给困住了，侥幸存活下来，要想办法出山。那时候他很饿啊，哎，走着走着遇到一只这个被烧死的鸽子，他把毛拔了，皮剥下来，哎，还有一块肉可以吃，他就把它吃了，很高兴。又走着又饿了，又看见一条死兔子，也是刚烤熟的，他就拿起来又吃了。
我知道蒙哥要讲什么俗语了。
走了一天没出来，走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当然又饿了，他想今天哎再碰到什么烧烤煮熟的东西给我吃呢。碰到一个被烧死的人，照说碰见小麻雀啊，碰见兔子啊，碰见烤狐狸啊，你都吃，人身上肉这么多不吃啊？
不会吃。
为什么？你尊重这是一个人，你也不敢吃它。我们现在里面有一个生理的需求，你把这个东西要是用在别人的身上，不管是想象力也好还是实际上也好，你首先对于另外那个对象，他是不是一个人呢、你需要先决定。如果他被烧死了你不敢吃他，那他活着的时候你怎么还敢侵犯他呢？你为什么会敢？因为你从小可能对于一个
异性
他是不是一个人，对你轻看他。你为什么会轻看他？还是跟你小时候接触的东西有很大关系、
对，很多人就是变成把人当作一种工具来看，
对
吧？发泄工具，那是很要命，很要命。
很多的妻子之所以伤心，之所以觉得她嫁了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怎么从前就不认识她，就是因为她不晓得啊，在男人受咒诅之后啊，我们成为罪人之后啊，最堕落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开始讲到这个病症，是吧？诺嘉，
是，
哎，看起来我们这个题目要做好几集才能够慢慢讲到。
是啊，其实在中国，包括我相信有很多的中国弟兄，虽然不太谈这个问题，其实脑子里是常常会想这件事情，而且大家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个，靠着主能够胜过这些淫乱的罪。
陆家真是聪明，马上已经说靠主，他不说求主了。
是，我们需要从这里面出来。
对对，
而且不能再迟延，你越是出来玩，你就越在这个罪里面越陷越深，
对，
而且无法自拔。
但是怎么出来？你现在把这个病弄清楚，把它的病根牵涉的问题都需要弄清楚，要不然你不容易出来的。
对，我们先怎么看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的配偶。
对，我们讲了这一大圈呢，其实有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点，认识自己不单是个犯罪者，你更是个受害者。我今天有这些毛病呢，是从前的后遗症，但是你明白这点不是给你做借口的，你正因为明白了这点，所以你才更应该从这种罪里边出来，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只是在实行上是有诀窍的，找不到诀窍呢，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被他所打败。同时又要晓得，当你每一次在这方面犯罪的时候，你也亵渎了另一个按着神形象样式创造的人，他的影响可以是很深远的。好了，我们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了，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谈了。
好，
好，
下回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